弟兄姐妹平安。利未记很无聊，我觉得不无聊，就是第一堂的一个主题啊。无聊吗？就是因为它有一些我们非常觉得繁琐的一些规定文字，但是我们不必想只有这些繁琐的规定文字，有跟我们非常相关的生活很相关的哈。这一章就第一章讲的是神要人，神要他的子民用公牛、用山羊、用鸟做供物的时候，如何把他们杀了、清洁了，然后烧在祭坛上做燔祭。燔祭就是火祭，是以色列人最常用的一个祭哈。这个不仅是第一章啊。后面都有讲到这些祭，都是一些手续，我们就不必多去谈它啊。就是我们知道，神要我们用牛、羊、鸟做供物献给耶和华。这个燔祭呢，有没有赎罪的作用？好像在我们今天看的经文里面有赎罪的作用，但是呢，又有赎罪祭和赎愆祭。所以我们很难说燔祭纯粹是绝对不是纯粹赎罪的，但是也许有那样的作用哈。我们燔祭就先谈到这里。我想要在这第一次的讲利未记里面，把利未记的重点跟各位分享一下，多了解一点哈。利未记主题有四个，第一个就是讲神同在。神与他的百姓，神与我们同在。第二个就讲圣洁，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我们也要圣洁。而圣洁的用意思跟我们中国人用圣洁或者用圣是可以说几乎刚好相反。我们华人说圣是大而化之谓之圣，那个有很广大的，能够把许多东西都包容进来的，那么感化它，这个叫圣，是大，是包容性广。我们讲圣，圣经讲圣，是小而分之谓之圣，小而且跟其他的有分别，这是圣字在圣经里面，在我们信仰里最重要的。不是你要多么的道德出色或者别的出色，就是你要跟别人不一样。那整个宇宙中跟所有的受造物都不一样，就是神，所以神是最圣。我们华人的翻译再加上一个洁，是最圣洁的。那么神也要我们圣洁。那么讲到我们圣洁呢，我们就需要了解神同在是希望我们生活中每件事情都是圣洁的。在利未记里常常说一句话，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提醒以色列人，也提醒我们在生活的各方面都要记得神的吩咐，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只有在所谓的宗教的事上，不是只有在星期天的早上，不是只有在拨饼的时候，或者个人灵修的时候，个人祷告的时候，神才与我们同在。我们在每件事上，行为、言语、思想，所谓的世俗的事上，吃喝，还有性关系，都要圣洁。那么跟灵舍的关系，跟社会的关系也要圣洁，也要有不同的地方，跟别人不同的地方，跟神的性情是一样的。这个有什么不，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有。在利未记里讲到说，我们要帮助聋子、瞎子、老人，还有贫穷的人。怎么帮助聋子呢？这真的有意思。19章14节说，不可咒骂聋子。那么怎么帮助瞎子呢？ 不可把绊脚石放在瞎子面前。这是什么意思啊？不可咒骂聋子，聋子听不见呢，你咒骂他，就是你不可以在人家不知道的情形下侮辱人家。即使人家不知道，你有那个侮辱人的态度，那是神不喜悦的。将绊脚石放在瞎子面前，就是他无所防范，他看不到。你应该把绊脚石从他脚前挪开，而不是放一个绊脚石在那边。那么这当然都是对弱势的一个关怀了。你要能够爱护聋子和瞎子，那重要的不是不把绊脚石放在那里，不是不骂他，是你只要敬畏耶和华，我是耶和华，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我们大概都熟悉一句话，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觉得可以把这句话扩大，敬畏耶和华是道德的开端，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敬畏耶和华是善良的开端。我们对这位上帝有一种敬畏的态度，我们的脑袋，我们的良心才能越来越摆脱罪恶对我们的影响，世界对我们的影响。各位，敬畏上帝，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提醒和建议。你不要咒骂聋子，你不要把绊脚石放在瞎子前面，你要整个对人有善良、公义、谦和的态度，敬畏你的上帝。对老人，19章32节讲，你在白发人的面前要站起来，也要尊敬老人，又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在提摩太前书5章1节，保罗说，你不要严责老人。哇，这老的速度真是好快啊。我弟弟大概50岁，甚至不到50岁，头就秃了。那么我也在几年前开始在捷运上开始有人让座给我了，有人叫我阿贝了，有人叫跟小朋友讲叫康爷爷好。我什么时候变成爷爷了啊？就是时间很快，越来越老了，有人在我面前站起来了，尊敬我们了，也就慢慢体会到老人的悲哀啊。现在街上老人越来越多，全世界也都注意到一个问题，就是老年化、老龄化、高龄化。那么要怎么办？我觉得很难说要怎么办，我都不知道我的子孙辈将来要怎么样养我们这些老人呢？这么多要负担很多。老人呢，我们都知道老小老小，老人跟小孩一样，越老就跟越小一样，就是很多事都不能自理了，很多事都不知道要怎么办了。可是老人小孩子犯一些错误，像我的儿子，我还记得儿子小的时候给他换尿布放在这个床上，洗得干干净净的，把那个尿片放在他屁股底下，要包的时候，嘘，小便了，把床单什么都弄脏了。我和我太太说：“哎呀，好可爱哦！”这是小便，包括其他的。我记得天主教一个主教，现在一下叫不出名字来，枢机主教，他年纪大的时候有一次失禁。照顾他的人狠狠地骂了他一顿，他很没有尊严，他知道他制造了很多麻烦给别人，但是他是很年长的，应该备受尊重的，但是被看护狠狠地骂了一顿。小孩子犯错尿床了，好可爱哦，老人犯错就一点都不可爱。 所以老人很多时候恐怕是很缺乏自尊的，不可言责老年人。我们还要照顾他们，这也想到我们孔夫子讲的一句话：事父母，服侍父母，色难。最难的就是一个脸色，服侍可以服侍，没有好脸色。所以圣经里面有一些我们忽略的经文，其实很好的，包括在利未记里，就是在对白发人你要尊敬，很好的提醒。不但是对照顾他们的人很好的提醒，对他们自己也有一个提醒。诗篇71篇第9节，我年老的时候，求你不要丢弃我。这世界上很多的民族都有这个风气，老年人尤其在狩猎的部落里面，老年常常是会被丢弃的。在诗篇里面71篇，我年老的时候，求你不要丢弃我，我力气衰弱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这每个人一定会走这条路的。小的时候可爱，长到10几20岁的时候非常可爱，然后就开始往下掉，往下掉，到你最需要人扶持帮助的时候，人最远离你。我年老的时候，求你不要丢弃我。当然我们年轻中年任何一个时候都求神不要丢弃我们，你年老的时候要求神不要丢弃，我建议你各位不要到年老的时候才向神呼求。传道书12章第1节，你趁着年幼，趁着你年幼，各位不要说我老了再来亲近主，我老了没事了再学习，无聊了来教会杀杀时间，在教会吹吹牛，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前，你不要以为说我到老年无聊了没事了来教会，那个时候来，现在我太多事情了。各位，你到那个时候再来，你没有办法纪念你的主，你没有在年轻的时候养成这个习惯，在老年的时候也没有办法依靠上帝，你就是慌乱紧张不正常。传道书这段经文非常有名，12章第2节，不要等到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雨后的云彩返回。整个讲的就是回应第一节，趁着年幼的时候敬畏你的主，不要到年老的时候。什么是年老的时候？第3节，看守房屋的发颤，大概是指你的手发抖，有力的屈伸大概是指你的腰直不起来了，推磨的稀少，这个很幽默，大概推磨的就是指的你的牙齿。从窗户往外看，大概是指着你的眼睛都昏暗。第4节，街门关闭，大概指着你的耳朵听不清楚了，推磨的响声微小，听不清楚，听不到，可是呢雀鸟一叫人就起来，很难入睡，很难入睡，但是也很难清醒，该睡的时候醒，该醒的时候睡。我不知道我讲到的时候是该睡还是该醒的时候啊。歌唱的女子也都衰微，没有喉咙了，人怕高处，路上有惊慌，这话讲的就是老人恐惧恐慌害怕。迅速开花就是老了，蚱蜢就是很轻省的东西成为重担，人所愿的也都废掉，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吊上的街上跑往来。 银链折断，金冠破裂，表示我们没有任何好东西留下来了，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多好的东西都断了破了。瓶子在泉旁水坏，水轮在井口破烂。不要等到这个时候才来敬畏你的上帝，太晚了。我必须说，我们敬畏上帝、亲近上帝没有太晚的，但是如果你能早一点养成这个习惯，我们的晚年就比较好过一点，好过很多。把上帝的话放在心里吧，神不会撇弃我们的。我们学习多多的，早早的，快一点敬畏主。以赛亚书46:3，这是神对我们每个人说的，对教会说的，你们自从生下就蒙我宝宝。每一个弟兄姐妹，你生下来，甚至圣经说你在母腹当中神就保护你。但是这里不只是讲你在母腹中神就保护你，你们也是指着教会。今天在来的路上跟建荣弟兄谈，他谈到教会在怀中的时候，就是在开拓的时候，你们自从生下就蒙我宝宝。这个教会现在我不知道算多大了，教会跟世人不一样，世界会损毁，会老化，会朽坏，教会不会，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它。但是很多教会的确凋零了，朽坏了。我在欧洲的时候，就夏天以前会去欧洲讲道，有空的时候，哎，德国多得不得了，好漂亮的教堂，进去10点，门口写10点聚会，我10:05，我想我在外面看一看，10:05我一看那教堂，就是典型的哥德式的，好漂亮，彩色的玻璃。我听到非常棒的诗班的声音，他们唱的好棒，好高水准。我一看，那教堂大概是容量是这里的3倍4倍，只有2个老太太，两个，还有很好的音乐，还是很辉煌的教堂，但是荒凉了，没有人了。很多这样的教堂，很多的教堂在欧洲，在澳洲，在纽西兰改成酒吧，改成回教的清真寺，好可惜啊。各位，教会和弟兄姐妹，我们都要继续不断地在神的保守中敬畏他。你们自从生下就蒙我宝宝，自从出胎便蒙我怀揣。46:4，直到你们年老我仍这样，直到你们发白我仍怀揣，我已造作也必宝宝，我必宝宝也必拯救。你知道这段经文是圣经里面不多把上帝形容成一个妈妈的样子，妈妈抱着她的孩子，从我们小到老。而利未记里面也有这句话，19:32，要尊敬老人，要敬畏你的神，也要照顾，要看顾，要良善的对待穷人、工人。利未记19:9，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你收割庄稼的时候，神给我们很大的空间，他只给我们一个原则，我们怎么执行是看我们的信心了，看我们的信心和爱心。你收割庄稼的时候，不可割尽田角，掉掉没有漏割，漏割的东西你不要回头去割。 摘葡萄园收成的时候，摘那个果子，尽量不要多摘，留一些，留给穷人和寄居的。这留多少，根本没有讲。妙就妙在这里了，你留一串也可以，你留一百串也可以。我们当然从路德记里也看到这一幅，有一点荒凉，有一点悲哀，但是也有很大的善意和美好的一幕。摩押女子路德跟着她的婆婆回到伯利恒，她来那里捡拾取麦穗，孝顺她的婆婆，跟随她婆婆的神。这在利未记里就有规定，你的善良表现在你丰收的时候，留一些给别人，留一些给别人。要人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每次你要对老人尊敬，你要同情穷人，都多半都加了一句话，就是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是你们的神，你们要圣洁，跟别人不一样，就是敬尊敬这些弱势，帮助这些弱势者。那么十一节，十九章十一节，你们不可偷盗，不可欺骗，也不可彼此说谎，这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了。十九章十三节，不可欺压你的邻舍，也不可抢夺他的物，雇工人的工价不可在你那里过夜，留到早晨。哎呀，这都是很小很小的事，可是好细心啊。工人的工钱，今天他做完了，就今天给他，连等一个晚上都不要等。这是小事，但这一小看大就是体贴啊。但是公平是最重要的，你在生活中要对人慈爱友善，但是公平是最重要的。利未记十九章十五节，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不可偏袒穷人，不可以，不可以看重有势力的，你要按公义审判你的邻舍。感谢主，这些都是圣洁，不是只有在教会里的某些动作才叫圣洁。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在利未记里或整个圣经里，最不圣洁的就是死亡。所以你碰到死亡的时候，就是污秽了。死亡跟生命跟洁净是相反的，跟死亡有关系的，包括流血，包括排泄物，包括皮肤开始生病，都算是不洁的。行动怪异的动物，或者有古怪习惯的动物，也称为不洁。那么洁净是因为敬畏上帝，圣洁是因为敬畏上帝，有正常的人和人之间关系，包括性的关系，眷顾贫乏人，诚实公平，爱人如己。这一切神的选民要有这样的生活，对人以爱，以公平，以良善，显出他们是一群圣洁的子民，敬拜一位圣洁的上帝。哎，但是如果敬拜侍奉这位圣洁的上帝有很好的表现，你对穷人，对老人，对小孩，对大家都很公平善良，那你应该怎么样呢？你应该感恩献祭。当你没有做到这些事的时候，当你势利，当你自私，当你体贴肉体，没有做到不敬畏上帝的时候，你应当怎样呢？你应当献祭赎罪。 台湾跟圣经里面讲的这个信仰差很远，任何一个异教跟我们的信仰都差很远，但也很近。很远是我们完全敬拜不同的神，很近是有一些神的真理，他们虽然是在罪恶中也表现出来一些。台湾跟我们的信仰差很远，就是信仰里面，我们信仰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奉献，或者说献祭，在我们台湾的信仰里没有献祭。但是也很近，没有献祭有拜拜。拜拜说起来就算是把东西献给神明，但是拜拜跟献祭跟以色列的跟基督徒的献祭奉献有很不一样的地方。新约旧约我们的献祭或奉献都是，第一个是悔改认罪赎罪，不一定说第一个了，第一个可能是感谢和赞美，那个燔祭这两方面都有这个含义。我们献给上帝献祭的时候，是因为自己有罪求主赦免，自己有罪而且罪该万死，我该流血，但是神怜悯我，叫一只羊一只牛替我流血了。在拜拜的时候，你问问那些拜拜的人，你问那些摆的东西，我觉得在台北市看到是越摆越多了，这是干嘛的？他会讲很多吧，或者他会讲他不知道，但他不会讲这是赎我的罪。我看我们台湾民间信仰里面，我几乎不觉得有要求神明赦罪的成分，没有。那么我也不太觉得有感恩的那个成分，像那个感恩节，哎呀，我们即使是我们不在美国，我们也知道要有 Thanksgiving 嘛，谢谢你赐给我们东西，我们现在感恩中把这个跟人分享。我觉得拜拜的时候，我们的同胞不管多么庄严肃穆，没有认罪也没有感恩的成分。有什么成分呢？有惧怕的成分。鬼月这些弟兄都跑出来了，好要给他们好好吃一顿，免得有祸患。有惧怕和阿谀谄媚的行为态度。我们的献祭或者以色列的献祭，我们当然都知道，我们今天基督徒不献了，不献这些祭物了，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但是他所成就的一切那种爱那种正义那种代替，哎呀，我们非常记得。燔祭利未记第一章讲的是把整只没有残疾的祭牲全烧在祭坛上，完全烧在祭坛上，似乎有一点赎罪的意义。第二章讲的是素祭，它是常常跟燔祭一同献上的，也可以单独献上，只有一部分的祭物被烧掉，其他是给祭司吃的。所以燔祭素祭你可以放在一起，燔祭是荤的，素祭是菜，是饭啊，配着吃。第三个是平安祭，那是第三章，我不知道你们的清洗牧师排的次序是怎么样讲啊。平安祭是第三章，这个是献祭，可以吃，很清楚讲可以吃的祭。这个祭里面有感恩，有认罪，有许愿。许愿呢？许愿是什么意思？许愿是你要求神为你做一件事，但做这件事呢，实在是 太庞大的工程了。你就跟他讲，如果你愿意做这件事情，事情成了，我好好的谢谢你，我奉献10万，我奉献100万，我去非洲宣教一年，或者我一辈子宣教。我在神学院做教务主任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个姐妹就来跟我说，她说她十几年良心非常不平安，她说十几年前她妈妈有癌症，她就许愿，如果你医治妈妈，我去非洲宣教一年，就妈妈好了，但她不愿意去宣教，一年一年的拖，一年一年被折磨，折磨到痛苦的不得了。她来神学院找教务主任，她说我要怎么办，她说我实在不想去，但是我实在许过愿了，我怎么办？我说姐妹，你欢欢喜喜去吃喝快乐吧，你不必去非洲宣教。你妈妈好不是因为你许愿，你妈妈好不是因为你要去非洲宣教，你妈妈好是神的恩典。你就欢欢喜喜就去吃喝快乐吧，你感谢上帝拯救了你的母亲，感谢上帝赦免你这个罪人，感谢上帝你这个贸然许愿的人现在有更清楚的认识，我们的祷告蒙垂听从来不是因为我们许愿，我们祷告蒙垂听都是因为神的怜悯和我们的信心。各位，许愿会有一种错误，就是限制了神的能力啊，主啊，我感冒了，求你医治，这很容易做，这不需要献上什么东西，也不需要许愿。哦，主啊，我得癌症了，求你医治。如果这工程浩大，比医感冒要重多了，所以如果你医好了，我会去非洲宣教一个月。各位，神是全能的神，医治感冒和医治癌症是一样的简单。不要觉得有些事神比较做的吃力一点啊，补偿你一点，补偿你一点，所以我要许愿。不需要，我们新约的时候不许愿了，旧约的时候为了提醒我们神对我们的恩典有这个许愿，但是我们不需要许愿，我们知道神白白的赐恩典给我们。第一章讲燔祭，就是火祭，烧在就是通通烧掉。第二章是素祭，第三章是平安祭，是感恩许愿认罪的一个祭。第四章讲的就是赎罪祭，但实际上燔祭和赎愆祭也有赎罪的成分啊。在其他的祭里面，祭牲的血就是杀了牛羊以后，那个血是洒在祭坛的周围。赎罪祭的时候，祭司会把祭牲的血很仔细地抹在祭坛的脚上，有的是洒在圣所里面香坛的脚上。然后每一年大祭司有一次会把血洒在至圣所的约柜上面。那么再一种祭就是赎愆祭啊，燔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素祭啊。赎愆祭呢跟赎罪祭，我们中文愆和罪差不多嘛，那有什么不一样呢？有两个相反的解释，有人说赎愆祭是比较轻的，有人说赎愆祭是比较重的。好，这个没有什么关系，反正就是要献上一个赎罪祭，有这个有错误就要献上。我刚刚说我们台湾的拜拜好像没有说我犯罪得罪神明的献上什么，也没有说感谢献上什么，但是有惧怕和谄媚献上什么。我想不管在台湾或中国大陆，在各个地方都是一样。我碰到一个中国大陆的基督徒商人，他说那是已经是应该差不多20年前了，就是改革开放后不久， 他说我们在中国大陆各样的人，包括很多我们这些商人，到过年过节的时候，那人山人海，跟行天宫差不多，人山人海，有人是跪着一步一步的跪到庙里面，然后掏出一大堆钱奉献，然后再赶到下一个庙去。他说反正这是我们的责任，把这些神明是谁我都不管了，反正我没有忽略掉你，我都掏了大把的银子，请你保我平安，今年生意能做得顺利。我们台湾可能全世界最有教育水准的，知识水准最高的，可能就是新竹的科学园区一样，他们一样是很迷信的。我能想这个大商人、大政治家，甚至像亚历山大那样大的将军，伟大的、聪明的、能干的、会打仗的，他们都相当迷信。哎，你说这些聪明人怎么会迷信呢？因为像亚历山大那样的人，他知道打仗，他知道部署，他知道怎么样，但他知道，他也知道天有不测风云，我一切都预备好了，风向变了就完蛋了。老天爷，风不要变了。我们新竹科学园区的这些公司，这些大佬做一个投资之前，大概都会做最好的调查，市场调查，顾客的心理分析，大概都会做得最好最好。但是他们都很聪明，知道你做得再好，你不能完全掌握市场的方向，你万一走错了，几百亿的投资就没有了。所以我还是请风水师来看一看风水，还是逢年过节请他们来，花一两百万、两三百万、两三千万小钱，他们害怕，他们害怕，他们献祭，他们需要钱，需要赚钱，他们献祭，他们知道人间的事情算得最好也百虑一失，所以他们献祭。我们不是，我们献祭是感恩，我们献祭是认罪。在献祭是感恩，献祭是认罪，我们也很清楚地看到，当牛羊献上的时候，当牛羊流血的时候，你真的想，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真的想说，我犯了罪，先杀了这只牛，我就没罪了。各位，天下有这种事吗？你犯了罪要杀一只牛，你罪更大了，还虐待动物嘞。在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牛羊的血断不能除罪，那只是一个象征，那只是预表了基督为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的罪，每个人都是死囚，基督为我们流血了，感谢主。那我们就有再想到一个问题，是我常常想不懂的问题。包括在利未记里，在整个圣经里面，尤其旧约圣经，整个都是神在统治治理。以色列里面有两个东西，我在圣经里没有看到，应该有人没有看到的。第一个，我没有看到警察，究竟怎么维持社会上的治安？我没有看到警察，有军队，有医院，或者起码有产妇这些东西，这些没有看到警察，没有看到监狱。就是如果人犯了罪，不是死罪，我们说有期徒刑20年，这个人放在哪里？这是圣经里没有讲。圣经里我看犯罪的人只有两种处置。一个就是他去献祭，就好像没罪了；另外一个就是用石头打死，很严重，就打死， 不严重的就是献祭就没事了。我没有看到圣经里讲警察和监狱，就是旧约圣经，那一定是需要的。如果有人犯的罪不至于死，不应该死，也应该受点处罚，他们放在哪里？我看利未记，我觉得好像，我猜在以色列的社会里面，利未人就是警察。利未人是警察，因为在历代志上二十三章第三节讲到，大卫的时代利未人有38000人，圣殿不可能要这么多工人的。圣殿我想380都太多了，38个人可能都多了，38000，我就想恐怕这38000的利未人多半是住在约书亚记21章42节的48座城，包括6座陶城，那应该是他们的监狱，那应该是他们看管这些犯人的地方。就是在这些利未人的去处的安排里面，我们可能可以想到是这样，因为利未人和祭司是教导上帝的话语的人，可能是教导的，也是立法人员，也是司法人员，来教导我们怎么敬畏上帝，教导我们该怎么做，做错的时候该怎么做。那么这可能也是监狱，也是以色列人的这种司法的制度。那利未人38000，他们是警察，他们是地方维护秩序的，他们上面还有领袖，他们的领袖，警察就是祭司，祭司的祭司就是大祭司，大祭司祭司在利未记里也告诉我们祭司的开始，祭司的开始是亚伦，利未记8章到10章有讲这个事。亚伦把他的身份传下去给他的儿子，严格来说第一任的祭司就是亚伦家族万世一系的第一任的是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各位，他们是大祭司，他们是唯一能够代表以色列亲近上帝为他们赎罪的人，他们尊贵无比，他们亲近上帝。亚伦的儿子在他按牧的第一天上任的时候就被耶和华烧死，第一天他们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利未记10章3节，亚伦默然不语，没有哭没有叫，默然不语。祭司的职分是替人办理神和人之间的事，献祭来赎罪来感恩，是无比的荣耀，没有任何人有这样的权威，只有大祭司有，但是他有这样的权威，向谁多给就向谁多要。第一任的大祭司第一天上班就被烧死了。圣经在提醒祭司的职分，我们每个人也都是祭司，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也就是我们做神和人和好的工作，我们奉耶稣的名，我们奉耶稣所做的那个伟大的名来做事来行事，要教导神的子民神的律法是什么，要教导神的子民在我们犯了律法的时候要怎么赎罪，还有一点很重要的，要教导神的子民祭司的工作，以西结书22章26节，要把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分不是一个好字，好像分门别类，但是也是一个重要的字，好字就是 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把神和其他的受造物分开，神配得一切的尊贵荣耀。我们基督徒在世上要跟世人有分别，我们跟世人住在一起，没有不同的法律，都是纳税，但是我们有一个极大的不同，基本的不同，就是我们的心跟世人不一样，我们的心是属神的。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一节，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要远离这些事，就是贪财，要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温柔、忍耐。弟兄姐妹，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你们不是自己的人，我们是重价买来的，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属神的，被神挑选出来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为要为罪献上礼物，为教导别人，为教导会友，我们彼此勉励，我们要分别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的。各位，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的？洁净的是凭着信心做的事，不洁净的是没有信心的。洁净不洁净的不在物质上的细菌病毒，那些那些也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心中是不是尊主为大。我们要能分辨洁净和不洁净的，这是利未记也讲到的部分。最后，利未记第十七章到二十五章讲到日常生活的一些规定。你也很难想象，我们基督徒最熟悉的一句经文之一，就是出在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你们要爱人如己，不要恨你的弟兄，要爱人如己。然后就有一些生活中你哪些东西不要碰不要摸的，各位，这些都不是说那些东西真的是肮脏，那些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要显出，要显明我们跟别人的不一样，不是标新立异，是显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要圣洁，我们要远离罪恶，远离污秽。二十三章讲到以色列主要的圣日，二十四章讲到耶和华住在以色列当中，以色列该有的一些注意的事情，这非常有意思。各位，耶和华住在以色列当中，耶和华就住在会幕里面。耶和华的会幕很简单，非常小，大概这个厅堂的十分之一吧，很小哦，比十分之一大，三分之一。里面只有两间房间，前面一间叫圣所，后面一间叫至圣所。圣所就是耶和华的办公的地方，或者耶和华的餐厅，餐厅和办公厅。为什么说是餐厅或办公厅呢？因为圣所里面就一张桌子，那张桌子不知道算办公桌还是餐桌，好像是餐桌，因为上面放了陈设饼。哇，耶和华也好可怜哦，就吃那个每天烤来的饼，然后当然耶和华不会吃了，扯换下来再放新的，就是一些干饼，天天在那里吃那个象征性的。那么后面那个至圣所呢，是卧室，一年只能去一次的，是大祭司带着血进去的。大祭司带着血进去，要一进去立刻把血喷过去，然后把那个香炉点起来，他跟神之间就有烟盖起来，免得他死亡。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他进去，平常也是他所穿的衣服上面都有铃铛的，叮叮当当会响的。然后他进去的时候，把烟点起来，使他跟神之间烟雾弥漫，看不清楚。这是什么意思？各位，耶和华在那里睡觉，看到一个人突然进来，哗，出手就把你杀掉了。 所以你要警告耶和华，我来咯，你躲起来。你去阿拉斯加的国家公园去看那个熊的时候，那个向导都会跟你讲，身上带一点铃铛，你们走路讲话要很大声，你要让那个熊知道你来了，因为熊最不喜欢的就是 surprise， 突然出现他们面前，他就会把你杀掉了。你不要吓到耶和华了，你进去要有铃铛，要有烟，耶和华没看到你，你就没事。各位，耶和华哪里会被烟遮盖住？这都是给人的一个提醒，神是轻慢不得的。你要小心，神在你的殿中，神在你的营区行走生活，是爱你，你要过圣洁的生活。那么后面25章有讲到禧年，意思就是每50年有一次平均地权，每50年财富再平均一次。26章是祝福和咒诅。各位，整个利未记一点都不无聊，利未记非常的丰富，是我们的生活，是我们的信仰，是神借着一些有的看起来有点怪的东西提醒我们的与众不同。我们跟世人非常相同，都是神所造的，都有罪，也都有还有残缺的那些荣美，有非常大的相同。我们都需要神的恩典，需要耶稣的拯救，也有很大的不同，就是我们蒙了恩典，重生得救，成为新造的人。你们不是自己的人，我们不是自己的人，我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我们的生活上见证荣耀的主。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些以为是繁文缛节的事上看到你的智慧、爱心，对我们的怜悯恩典。求主让我们在这些礼仪当中知道按着经义来敬拜侍奉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愿神赐福大家。